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八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啊，我们接着上次第七章的经文啊去讲。第一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哈，首先呢，这里开头有一个词说那时啊，那时我们首先知道哈，这个八章一节呢和七章的最后一节，就是五十一节，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就是七章五十一节所说的，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的殿的府库里，啊。首先我们知道哈，所罗门在完成了圣殿的建造之后，啊，然后呢，他在第七章五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完成了圣殿里的一切的建造。然后接下来呢，要做跟圣殿有关的最后一件事情，啊，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就是把约柜运进来，啊，另外你也要注意到这个八章一节和八章十二节之间的联系。八章一节说那时啊，所罗门招聚人来要运约柜，到十二节的时候说那时所罗门开始说话啊，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然后往后就是一个祷告和祝福。你要注意这个第八章它中间的这几部分啊。首先呢，在那时所罗门把以色列的所有的长老和所有支派的首领，还有以色列的这些族长都聚集起来，聚集哈，我们要注意。首先呢，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谈到他首先招聚的是首领族长还有各支派的这个首领聚集在一起啊，用今天我们这个的话来说呢，这些人是做监督的，可以说是传道人、牧师、长老，啊，这些人被聚集起来到耶路撒冷，来到所罗门王那里，然后这些人被聚集起来。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这里呢，可以预表基督。这些首领们、这些牧师们啊、这些长老、这些传道人被聚集起来，然后来到受膏者那里啊，预表来到基督那里。为了什么呢？为了是聚集，就是聚会。圣殿建成了，做什么用呢？圣殿建成了，要把约柜运进来，然后呢，要聚会。啊，然后往下看，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啊，原文是高举，举上来的意思啊。从大卫城啊，就是西安运过来，啊。首先我们知道哈，这里原文用的是这个词，就是高举约柜。我们可以看到约柜呢，是圣殿当中的核心的一个部分。也是圣殿最重要的一部分，你甚至可以发现建整个圣殿最后就是在最核心的地方要存放这个约柜。所以说这第八章一节到十三节，这个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然后放在圣殿当中呢，这是整个建圣殿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注意哈，给拿过去。约柜呢是整个圣殿的核心啊，是整个圣殿的核心。然后呢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第七章建造圣殿的时候啊，在至圣所的内部有两个基路伯啊，它的翅膀相连，然后遮住整个至圣所。而这里的约柜就要放到这个至圣所两个基路伯的翅膀遮掩的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然后呢，圣经说这个约柜是从大卫的城，从西安运进来的。咱们需要注意哈，在撒母耳记下五章七节呢，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 圣经为什么要特意提到从大卫的城运过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你去看撒母耳记下6章11节到12节啊，我们教会的这个正道的视频当中、音频当中讲过，大家可以回头去看。就是当时大卫呢，他自己提议啊，和这个以色列人提议呢，把约柜运到大卫城，但是呢，他用的是牛车啊。后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出现了非常惨重的一个教训，就是那个乌撒死掉了。后来的时候呢，在俄别以东家里呢放了3个月，最后的时候，大卫呢让利未人按照圣经的方式，用抬的方式，才顺利的抬到大卫城。为什么强调从这里，而是让我们回头去看那段历史。而且你在看整个旧约的以色列历史上，不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发生的那次事件，你去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看旧约圣经当中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因为错误的方式对待约柜导致死很多人，而且死的都是大部分是以色列人，用今天来说呢是基督徒。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这个约柜放在最后来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重中之重，这个事情是重中之重啊。而且在我们今天讲这个抬约柜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要首先回到摩西五经当中，尤其回到出埃及记当中呢，去看一下这个约柜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而且呢，它在今天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啊。我们去看出埃及记25章哈，从出埃及记的25章呢，从第10节开始看，我们先把这个约柜去讲一下。说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啊，里外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啊，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你说一下吧哈。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柜是必须用什么，用抬的，注意哈，而且呢必须是利未人抬，是不许别的人抬啊。用今天来说呢，就是教会当中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侍奉呢，是应了牧师和传道人去做的。说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你看到这个，再看到第8章时也提到这个杠，这杠很长哈，这杠插在里边，而是不能抽出来，不是说搬到这个地方来我抽出来，不是的。所以说你看到约柜是可以移动的，你知道没有哈？用今天来说呢，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宝座，代表神的同在，他不是说一次得就永远得罪啊，你无这个教会无论怎么做圣灵都永远内住，不是的，他会挪移的。啊，当你不配的时候他就离开啊。而且呢，当谈到约柜里边的结构的时候，说必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那里，里边有什么？摩西的律法。你注意哈，里边有摩西的律法。用荆棘做施恩座啊，后边说这个施恩座就是赦罪的意思，长2肘半，宽1肘半。你要注意到约柜里面有两个非常核心的内容，第一个是上帝的律法，上帝颁给摩西呢10条律法啊，而且与律法相对应的同样重要的里面有一个荆棘做的什么施恩之座，你要注意到这里。弟兄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约柜它所代表的这种预表也好，今天的它这些含义也好，它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约柜里面所强调的就是律法跟福音这样的关系，你都要明白哈。弟兄姊妹，约柜里面有什么？神的律法，还有什么？上帝的施恩座。也就是说在律法之下所有人都要死，然后呢，你唯有在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认罪悔改，去归向耶稣的救恩，你才能有机会得救。所以说 这约会里面它两个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今天真正的牧师和真正的教会所经常讲的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关系。而且弟兄姊妹，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它甚至是我们时常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背后的一个根基，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人就不知什么何为罪。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去照出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也不知道需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所以上帝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啊。然后呢，就是里边的施恩宝座。但在律法之下，你靠着圣灵的恩典，你看到自己是罪人之后，你匍匐在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神赦免你，赐你永生。所以说你就要注意，很多人他搞不懂约柜是什么意思。约柜里面最重要的两大信息，弟兄姊妹，就是律法和福音啊，就是摩西的那法版，还有上帝的施恩宝座。然后呢，说用金子锤出两个基督伯来，安放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督伯，那头做一个基督伯，两基督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你会发现约柜的结构跟至圣所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都有两个基督伯，都有两个约柜，里边都是神的同在。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施恩座上面遮盖的这两个基督伯。弟兄姊妹，你在旧约圣经，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圣经说在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上安放了什么？四面转动发火的剑和基督伯，要守卫生命树的道路啊。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到天上圣殿的时候，你看到有圣天使守卫在上帝周围。你在摩西五经当中，当看到亚伦的儿子献上燔火的时候，从天上有火降下来烧死他们。所以说你要明白为什么在施恩座上面遮盖着基督伯，这就告诉我们无人可以靠着自己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尤其是我们是有罪的人，你见上帝的日子必定会死，因为你是罪人。所以说你需要他的恩典，你需要他赦免你的过犯啊。所以说你看呢，二基督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督伯要脸对脸对着施恩座。你发现整个圣殿都是引用这个约柜的样式建造的啊。而且呢，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又要将我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你会发现约柜的建造时候反复提到两点，施恩座法版，施恩座法版，就是什么？律法和福音。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这个约柜为什么在第八章的时候整个圣殿建完了，这最关键的部分要在这里去进行，你要一定要明白约柜在我们信仰当中的含义。所以说你看整个约柜，你看它的结构，它向我们启示了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之间的这种联系，而且律法和福音它两者都不可废弃。你要听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第一，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你是罪人，你要明白哈。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你行律法行到死你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无法得救。所以说这律法和福音它是一块的，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如果你不明白律法和福音的这种本质，你不要谈因信称义啊，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有一个最可恶的东西，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明白这个律法和福音的本质啊。今天的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不经过律法就直接宣告赦罪啊，传福音啊，耶稣爱你，耶稣为什么爱你？因为你太好了，耶稣不得不爱你，人家还没认罪他都赦免了， 啊，都赦免了啊，都是罪人，都赦免了。另外一种恶俗是什么？人已经受洗了，已经认罪了，已经悔改了，逼着人家你要行出来，你要活出来。这种畜生我见的太多了。前两天在一个群里，我还骂了这种畜生。人家有个弟兄，哎呦，为自己的罪恶忧伤，说怎么办呀？我还是个罪人呀。他蹦出来了，哎呦，活出来，行出来啊！你必须得活出来。你今天到处看到这种畜生，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会的本质啊。然后呢，在出埃及记25章22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看到没有哈？神在约柜的那个地方与我们相会啊，又要从法柜和施恩座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 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约柜的结构，他看着又矛盾又不矛盾，他看着非常奇妙又不可理解。为什么？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和聚会，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来到上帝的至圣所，来到上帝面前。第一呢，我们这位上帝是圣洁的，绝对圣洁的，如烈火般神圣，不可亲近，罪人绝对没有办法凭自己接近他。但是上帝仍然说，你要在这里和我相会。你如何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去得救呢？答案就是在律法和福音这样的基础上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在今天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道。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柜的时候，它包含的两大核心就是律法赦罪，律法恩典，这才是纯正的信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上帝说他在约柜和我们相会，他从这个法柜施恩座上和二基路伯中间要讲给我们话。换而言之，一个真正的教会，他应当给他的会众讲清楚什么是律法。律法是用来定你罪的。什么是恩典呢？是认罪悔改，接受上帝的赦免。你只有一个牧师，只有当他明白律法和福音的本质的时候，他才能讲福音。弟兄姊妹，而接下来第八章，你看到当所罗门把约柜抬到圣殿的时候，当所罗门开始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认罪和祈求上帝赦罪。你去看一看第八章所罗门所有的祷告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不是说我多了不起啊，上帝我的行为多好，哎，我给你奉献了多少，没有。而是说，主啊，如果我犯罪，如果你的民犯罪，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向我们扬脸赦免我们。所以说整个第八章都是在献祭，都是在认罪，都在祈求上帝的赦免。当然认罪和赦免的认罪的这个标准是上帝的律法，而那些献祭它指向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第八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约柜的含义啊。第二节，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在刚才第一节的时候，所罗门聚集了所有的长老，还有以色列支派的首领，那是在准备抬约柜之前。然后到了以他念月，就是到七月的时候，到这个节气的时候，所罗门把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他那里，再次强调聚会啊，聚在一起。第一次聚集呢，是首领，是监督，是为了预备抬约柜。 这一次聚集则是把所有的会众，就今天来说所有的信徒聚集在一起，再次预表被聚集在基督的面前。而且这里强调的月份、日期和节气，说在以他念月，好，以他念月，在一个节气，他没说哪个节气哈，但他提到是犹太历每年的第七个月。弟兄姊妹，以他念月，它相当于我们的十月份到十一月，它是犹太历的第七个月。这个以他念就是永远的、永恒的意思。弟兄姊妹，以他念月的节日就是祝棚节。你要注意哈，以他念月就是祝棚节。而且这个以他念这个字很有意思，就是永远的、永恒的。你要知道它为什么。弟兄姊妹，你去看一看，在祝棚节犹太人唱哪一首诗？诗篇一百三十六篇，啊，你去看一下诗篇一百三十六篇的话，你会发现，应该是诗篇一百三十六篇。那一篇诗篇非常特别，它的每一句后半句都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说怎么怎么样，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从头到尾全是那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他念月这个祝棚节就是纪念上帝永远的慈爱。然后你看这个利未记二三章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守圣会，什么劳碌都不可做，七日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祝棚节主要献什么？火祭。而且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的是第七章啊，内容跟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八章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写的更详细。当所罗门呢在这个建完圣殿，就这个祝棚节去献完祭之后，上帝说，圣经说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把祭物怎么样收纳了。你看到没有，跟这个利未记是相似的，火祭火祭啊。所以说你看到哈，为什么所罗门他在这个月份他就大张旗鼓的把所有长老聚起来，把所有的百姓聚起来，为什么？他要通过这个王的权柄和命令让以色列人过节，按着圣经的律法过节。今天来说，你按照该聚会的时候聚会。所以说你看到所罗门，这是他施恩蒙恩的开始。大卫也劝他，你要仔细读摩西的律法，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当中的节期和所有的命令，带领以色列人过信仰的生活。祝棚节是以色列人独有的，主日聚会和我们每周的聚会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独有的。神说什么工都不可做，等着上帝做工啊！而且呢，你在这里你去看这个祝棚节，你看所罗门他建完圣殿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你在新约你去看耶稣过祝棚节啊，弟兄姊妹，祝棚节的主角是谁啊？耶稣基督。祝棚节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祝棚节被献为火祭的那祭物，信他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所以说你要在这里去和新约旧约联系起来啊。第三节，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我们注意啊，所罗门在他做王的初期，在他信仰非常清楚的全盛时期，他对以色列的信仰抓的是非常严的。他让每一个长老都来，都到了之后，他才开始进行这个工作。啊，他用命令的方式让每一个长老都进前来，也带着他们的人来，按照摩西的命令去过这些节期。啊， 再次强调呢，所罗门重视上帝的话语，所罗门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君王，所罗门他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君王，他所掌管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说祭司便抬起约柜，而且他吸取了大卫的教训，命令必须抬，不是用牛车拉，免得 产生惨痛的后果，因干犯约柜而遭致咒诅和灭亡。第四节，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器具都带上来，一切的圣器 都带上，圣器皿、圣器具都带上来。我们来看啊，这里仍然强调高举约柜抬上来，有个高举这个意思啊，而且把摩西会幕里边的那些分别为圣的器具都带来。所以说你看到弟兄姊妹，这个会幕和圣殿本质上是一回事啊，会幕是圣殿的基础，圣殿是会幕的一个延续啊。然后这里强调是分别为圣的器皿，然后由祭司和利未人把这些分别为圣的器皿带上来。这里强调的什么？分别为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过哈，圣经当中的动物啊，实际上是指人，洁净的不洁净的，信的不信的。圣经当中的器皿也是来指人，圣洁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啊，卑贱的器皿，不能为神所用的器皿。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些器皿和这些分别为圣的祭司和利未人都是一回事啊，包括后来被掳到巴比伦那些器皿，实际上指的就是丹恩里他们。所以说这器皿是指人的。然后第五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的不可胜数啊。好，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祝福节所有人都来了，无论是长老还是会众，来干什么？献祭，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献祭。这七日，这祝福节的这节气期间，圣经说什么工都不可做，是延后做会，只能干什么？只能认罪，只能献祭，只能祈求上帝的赦免。去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行，就是不断的献祭，不断的认罪，宣告这个节气。那你看历代之下第七章的时候，当所罗门祷告完毕之后，从天降下火把祭物收纳了，所有人都看见了。也就是说整个聚会，第八章这个开始这个聚会啊，有的人说是为了建立圣殿之后的聚会，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献祭和认罪。你看后边的祷告哈，而献祭所代表的是耶稣的救恩，是耶稣钉十字架。整个活动以献祭为中心，以认罪为中心。后边说所献的祭物多的怎么样？不可胜数。我们今天 要注意哈，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容易误读，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哎呀好，这场宗教活动多么盛大，你看今天跟那个有些像伊斯兰教像一些异教的节期一样啊，又杀牲畜，又啊搞盛大的庆典，搞得跟 就让人看着哎呀震撼的不得了，说啊你看献这么多东西呢，哎那神肯定是悦纳。弟兄姊妹，你这里要注意哈，这里为什么说多的不可胜数？不是说这场宗教活动看起来多壮观，而是强调在这场祝棚节的献祭当中，被赦免的人非常多，得救的人非常多。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最后上帝把这祭物收上去了，就意味着献多少上帝就赦免了多少。所以说这里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的广大，而不是人这种功德啊奉献的这种伟大。你应该为上帝在这里拯救罪人啊感到感恩，而不是说惊叹于这人奉献这么多呢，你看人家拿这么多呢，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啊。第六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下。 好，我们来看。第一呢，反复强调这是耶和华的约柜，而且呢，在原文说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他自己的地方，啊，有一个他自己的地方啊。什么叫他的地方呢？就是内殿和至圣所，就是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之下。也就是说，这个内殿里边、至圣所里边的这个基路伯的翅膀遮盖之下，才是圣殿应该放的地方。为什么？十二节和十三节说的很清楚，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一定要放在圣殿最里边、最隐秘的地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圣殿里的这些样式，包括那两个基路伯造好了，都是预备放约柜的，这一切都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来造的。因为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天上也有约柜啊。第七节和第八节，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我们再看一下啊，这里很多时候在重复上面的内容啊，我们再去重复去看一遍。首先呢，说这个基路伯他张开翅膀朝着约柜的地方啊，我们刚才讲过，这就强调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圣洁是人所不能接触的地方，有火焰天使在那里守卫。所有靠着自己要接近上帝的人，所有靠着自己的所谓的善行行为要换取救恩讨神喜悦的人，一定死在外面啊，因为神是圣洁的，罪人不能靠自己见到他。所以说你看到无论是建约柜还是建圣所，他都有这样一个严格的界限在这里。在约柜上有两个基路伯遮掩着圣座，在圣所当中有两个基路伯用翅膀遮掩着约柜，这就是上帝宝座之手，由圣天使把守，非祭司人员不能前来。你看到没有？非祭司人员不能前来。所以说在教会当中有些工作只有牧师能做，你平信徒是不能够给人搬圣餐的啊，只有牧师可以带领会众呢去做这个认罪啊，认罪的这样的宣告。而且这也说这个基督徒不光遮盖约柜，也遮盖住抬约柜的那个杠。你注意哈，甚至说这个杠非常的长啊，而且看着很明显，但是只能在至圣所看见，在外面怎么样看不见。你注意这里哈，我们在上几次讲啊，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就已经强调过圣所的这种内外严密的结构，以及它里边非常严格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只有在圣所内侍奉的人才能看到这个杠，只有被上帝所选召的圣职人员，被上帝所分别为圣的利未人才有机会去抬这个约柜啊。也就是说这里呢，你看他不断的在强调圣殿也好，今天教会当中的次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当中牧师就是拥有圣职的人和普通的信徒啊，在救恩上是同等的，但是在侍奉上权柄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注意，有些事情牧师可以做，你会众不要碰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无论是会幕还是圣殿还是约柜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历代志上，看这个以西结书44章17到19节，这个祭司进内院的时候必须穿细麻衣，你看到没有？然后他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到普通的民众那里的时候，他得把这细麻衣脱出来，然后穿上普通的衣服，他说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你看到这个圣经当中，你去看这个关于圣所、关于圣殿的这个结构，它实际上在强调关于今天这个圣职的真理啊。来到教会要守次序，来到教会要守次序啊， 来到教会一定要守次序，来到教会不要擅自越位，你好好听到牧师教你干什么你就听就行，只要牧师讲的真理没有问题你就应该顺服，你不要越位做事情啊。这两天呢有弟兄啊把我的联系方式加给一些人，当然有一些生命神学的啊，一开始来了说啊我就来听到的，我愿意顺服秩序顺服群规，结果没两天热病复发，来到我这告弟兄啊，说弟兄怎么没爱心啊，说话啊绊倒人，没有圣灵的果子，然后像一个唐僧一样嘟嘟囔囔的没完没了。所以说弟兄们，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懂得尊重次序，用不着你教导牧师该怎么讲道，也用不着你教导牧师什么叫有爱心什么叫没爱心，你没这个权利，只要牧师讲真理没有错，牧师讲的是赦罪之道，你就把你的嘴闭上好好听到就行。你看在这里无论是这里的第八章还有前边的第七章还有第六章，当讲到上帝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它都是有严格的次序，有些地方只有祭司立位人能进，有些地方普通人是进不去的啊。说直到今日他们还在那里，我们需要注意哈，你会发现哈，这个约柜啊在旧约圣经啊最后的一次出现的地方啊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啊，但是到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个约柜的事情啊。所以说有些人他去研究约柜去哪儿，其实这个毫无意义，因为你看启示录约柜在哪里，天上的约柜，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约柜啊它不是作为一个啊像异教的那个神龛一样在那里，哎摸着这个东西哎有很大的法力，你绝对不要，那是亵渎上帝。约柜我刚才讲过它象征着神的同在，神的圣洁，神的律法和律法福音这种结构之内的这种上帝的救恩和赦免。你看约柜你要看懂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而不是单单的这样一个物品啊。所以说你人永远没有办法在地上找到约柜，因为当以色列被掳之后神就把这个约柜挪走了啊。第九节，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放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好，我们来看原文是这样说的，约柜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两块石板啊，它跟中文顺序不一样。但是约柜里面曾经是有别的东西啊，你要注意哈，我们知道里面有一个盛玛拿的金罐，还有一个亚伦发过芽的杖啊，最起码有三样事情，包括摩西这个砝码。但是到了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这个约柜抬进去的这个时期呢，只有两块法版在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听我们注意哈，那个金冠马达金冠啊，在出埃及记十六章说得很清楚，32节往后说将一冠满俄梅尔马达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赐给你们吃的食物啊。另外呢，当谈到这个亚伦的这个发芽的杖的时候，你去看民数记十七章啊，那个跟一个事件有关，就是可拉一党叛变啊。可拉一党呢他不是祭司，但他要非要献祭啊，所以被上帝活活的吞到阴间。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呢是作为一个记号留给背叛之子做记号啊。然后以色列人说啊，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凡埃及耶和华的帐幕都是必死的，我们都要灭亡了嘛。首先为什么这两样没了，弟兄姊妹，实际上它不是消失了，而是这两样实际上在圣殿，在这个建的圣殿当中已经贯彻执行下去。 你可以看到啊，尤其是这个亚伦的金杖，亚伦的这个发芽的杖，他强调的是圣职，是权柄。你看这个建立圣殿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事情卡的是非常严的，强调的很清楚。所以说从第一个方面，为什么那两样东西挪走了？因为在这整个建圣殿的时候已经把这两样囊括进去了，把它具体的精神，把它的原则已经深深的纳入到这个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注意，为什么当圣殿建成之后里边只剩下两块法板？你要注意，这表示我们要单单的相信圣经，而不是注目于所谓的见证。在那个时代呢，圣经还没有这个66卷完全写成啊，所以说上帝在里面留一块金罐，留一个发芽的杖，让人印象深刻能记住。但是在今天呢，在已经有教会的时候，在圣殿圣所已经建成的时候，有上帝的话语就足够了。所以说在这里强调，这个放入至圣所内部的这个约柜，它里面除了神的话语没有别的，你注意到没有哈？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摩西的法版。所以而且强调呢，这是摩西在何烈山放到那里的，这个你要回去看出埃及记，看看在何烈山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还是强调圣经，说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约柜，看到这个法版，让你想一想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在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约柜让我们记住上帝的恩典，这两块法版上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弟兄姊妹，所谓的十条诫命，这第一条是至关重要的，这第一条是其他所有律法的根基。也就是说，你后边与人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啊，包括今天你与社会，你与掌权者的关系，都不能超越这第一条律法。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高过上帝，我们也不做任何人的奴隶，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第十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那还有十一节，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大家读这个十节和十一节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历代志下第五章哈，五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因为历代志和这个撒母耳记还有这个列王记上下它是相辅相成的，甚至里边有更详细的描绘，有一些在列王记没有记的，你可以到历代志下里边去补全了啊，方便理解圣经。这些祭司从圣所出来，然后上帝的荣耀显现，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知道前提啊。历代志下第五章十一节说，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注意哈，祭司自洁。你去看圣经当中，看摩西五经当中关于祭司自洁的这些命令啊，洗手啊，洗身体啊，自洁啊，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着新麻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然后他们赞美上帝。啊，后边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上帝荣耀显现，稍微往上一点，上帝为什么在这里荣耀显现？上帝真的临在了。你看这里哈，上帝降临了，上帝的荣光有云临到这个地上了。为什么？这跟旧约的时候，神在以色列的会幕当中是一样的。前提是什么？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利未人都按照圣经的原则去侍奉。弟兄姊妹，什么叫神同在？你得按照圣经来建造教会，你按照圣经来讲道，你讲的得是真道，神才同在，神才临在，你才有以马内利的这个神的同在。如果你的这些都不符合圣经，那神不会同在，搞不好神还会烧死你。 所以说今天的很多教会是神不同在的教会，因为既不尊重上帝的圣道，也不尊重上帝的教会当中设立的这些圣职牧师，也不尊重这些洗礼啊、赦罪礼、坚信礼、圣餐礼，统统不尊重，神不可能到这样的教会这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啊，正当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因这个云的缘故呢，祭司不能站着供职，就怎么得跪下了，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第一呢，神同在；第二呢，神的圣洁临在了。即使是已经洁净的祭司，都在神的圣洁面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限的罪人。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督临在了，那么真正的大祭司降临了。所以说，这人间的祭司都躲一边去了。你去看以赛书第六章哈，当乌西亚王崩那年，以赛亚被带到天上，他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随着这个呼喊者的声音，殿的门基震动，殿里充满了什么？烟云。上帝在重复在天上圣所所做的事情，上帝把天上的崇拜搬到了地上，搬到了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当中，搬到了今天我们这里。所以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里是什么，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你不要把你那些世俗上的那些道理，那些条条道道搬到教会来，你不要指指点点教给牧师该怎么讲道怎么聚会，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看到复活之后的耶稣就扑倒在那面前，像死了一样。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神临在了，神同在了。为什么神同在了？因为祭司是按照圣经所要求的那些原则和真理来侍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建圣殿、建皇宫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天上的尺寸、天上的样式和原则进行。整个六章、七章、八章反复强调，我们要守规矩，我们不守人的规矩，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按照圣经的规矩来聚。所以说，你在这里看到神的同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和基督徒不守规矩啊，不守规矩。我们来看十二节和十三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十三节，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做你永远的住处。首先注意啊，这里有个那时啊，所罗门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是上帝感动他的，他也亲眼看见了神的同在。而且呢，之前上帝的显现、上帝的临在、上帝的荣光啊，云彩降临在这个圣殿的圣所当中，这个神迹是为了见证接下来所罗门所讲的道。所罗门从十二节开始讲道，上帝临在的神迹，包括到后面，你看历代志下第七章，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祭物收纳走了，都是在见证所罗门讲的这道是从神来的。啊，圣经当中上帝所行的超自然的神迹，是为了见证他的真理。说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要住在幽暗之处。这个幽暗之处呢，可以指黑暗之处，那个乌云密布的地方啊，幽暗之处啊。这谁说的？神说的。神说他住在幽暗之处。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神住在幽暗之处，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一节，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在神所在的幽暗之处。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有灰黑密云幽暗。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这些话是在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从云中，幽暗中，大声小于你们全会众的。所以说，我们来看最后两节哈，弟兄姊妹，最后两节实际上是对前面所有话语的总结，也是对为什么所罗门这么谨慎的来搬运这个约柜，所罗门为什么这么谨慎，按照每一个尺寸去建造圣殿。原因只有一个，神是圣洁的，神是不可干犯的，神住在幽暗之处。所以说你看最后两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我给大家去讲。首先，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是住在幽暗之处的上帝，他是隐秘之处的上帝，他是圣洁之处的上帝，是罪人靠自己不能接近的。所以说我们和他的这种关系是既有着极其严格的距离，又有着亲密无间的这种同在，这两项不矛盾啊！我会跟你讲啊。第一呢，你要知道你是个罪人，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主，你不要像主任一样，像今天灵恩派啊，圣门神家嘟嘟念念嘟嘟念念啊，指指点点指指点点，到了教会指指点，你该这样你该那样啊，像灵恩派祷告一样，上帝给我干这你给我干那啊，耍泼。他住在幽暗之处，他是绝对圣洁的上帝。所以说我们这有罪的人要想得到他的怜悯，要想进到他的面前，你一定要像所罗门建圣殿一样，你一定要像所罗门搬运约柜一样，有按照严格的次序来聚会。整个圣殿的建造严格按照天上的次序 和这种样式，上帝约柜的建造也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搬运圣所也是按照圣经的要求，而且是外人不可见的，连那个杠都看不见。所罗门在这里他强调的真理是，就今天对我们来说，所有的教会建立，所有的牧师讲道，都要完全照着圣经的真理和原则，照着约柜的原则，你要在律法和福音的这样的基础上去讲道。啊，然后接下来他说，我已经建造啊，为你建造了，原文说建造了一个宏伟高大的这样一个圣殿啊，作为你永远居住的地方。在最后一节当中哈，原文是两个建造啊，就是我建造啊，我已经为你建造。为什么强调两个建造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前面六章和七章，我上次讲过，里边反复说所罗门建造了，他建造都在强调建造。也就是说，所罗门为什么在这里用这种加强的口气来说话，他在强调他所造的这一切都是按照上帝要求的样式去建造的，一个字儿都不差啊，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圣经。只有这样的圣殿，只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建造的圣殿，才能作为神永久居住的地方。弟兄姊妹，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要尊重他的教会，要尊重他在教会当中设立的职分，人不要越位。只有按照圣经建造的教会，才有以马内利的祝福和应许。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今天啊，我们讲的这个列王记下啊，第八章的啊一到十三节，讲到圣殿，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最后一个步骤，也是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把约柜运到圣殿当中。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柜的意义是什么，约柜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意义是什么，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降临，神的临在，教会所有的建造，牧师所有的讲道，会众你所传的所有的福音，都要按着圣经去做。你要遵守次序，而不是破坏上帝已经有的次序和原则。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一起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主施恩于我们，愿你所赐我们的福音真理能够借着各样的渠道传到远方，使更多愿意沉浸学道的人能够 得以益处，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